马太福音系列讲到74，芥菜重担的信心。马太福音17章19至21节，韦保罗牧师，2007年1月7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6月12日。马太福音17章19至21节，门徒按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它就不出来。”以上是神的话语，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今晨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明白门徒的软弱，帮助我们理解信心的本质，帮助我们在聆听这段对话时知道它对我们有何意义。天父，我们借着弥的话语和圣灵的引导，求弥使我们在基督里得着智慧。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登山变相之后，耶稣与彼得、雅各、约翰一同下山，迎接他们的是一位求怜悯的父亲，为他的儿子哀求。这孩子被一个极其凶恶的鬼附身，时而跳进火中，时而落入水中。孩子身上或许留下了火烧的伤疤，也随时可能溺水身亡。那九位未曾上山的门徒尝试医治这孩子，却失败了。仅此而已，他们做不到。他们以前也曾行过这样的事，曾医治病人，赶过鬼。但这一次他们失败了。我们从马太福音中读到，他们失败了。耶稣斥责了那个不信的世代之后，叫人把孩子带到他面前。马太记载他当时就医好了孩子。这就引出了我们今晨要看的经文，第19节，门徒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20年的辅导经验，4个孩子的教养，25年的事工生涯，为我提供了关于人类推卸责任的极佳教材。人人都急于责怪别人，而随着年纪增长，我们推卸责任的技巧也更老练。表面上可能说着不是你的错，是我的，心里却想着其实是你的错。事实上，大多数失败，无论是团队、家庭、事工还是企业的失败，通常是多方成员共同造成的，而非单一成员的错。然而，面对失败，我认为最该问的不是责怪别人，而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成功，或者为什么我不能成功。无休止的抱怨别人做得不够好，通常无济于事。若要改善局面，无论是夫妻、子女、牧师、会众、员工、雇主、四分卫或防守队员，首先必须问我能做什么来改善现状。这并非说永远不该指出别人的问题，但我认为除非先以祷告来到基督面前，带着使徒口中那句发自内心的质疑，我们为什么不能，否则就不应轻易责备他人。我们应常自我反省，这件事发生是我哪里出了问题。于是耶稣对他们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耶稣毫不留情地指出是他们信心太小导致失败。这里翻译为不信并不十分准确。原文希腊语重义为信心，加上 oligo 表示小，合起来是小信心或信心不足的意思。有些译本会说因为你们的信心不足更贴切。这是对他们的劝诫，耶稣多次提过此事，马太福音中不止一次出现类似训诫。他讲的是信心小，不是说他们完全没有信心。我们应当愿意接受真理。箴言27章6节说：“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耶稣并不在乎自己是否受欢迎，他直截了当地说出实情，当然他无误地知道答案，但仍然告诉他们 因为你们的信心小。那么，耶稣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小，难道他是在说门徒们是不信的人吗？我认为这不仅苛刻，而且是不合理的。耶稣并不是说，当时他们在医治那人的时候是非基督徒，需重新成为基督徒。他说信心小并非不信。我们必须明白，信心小与不信是不同的。因此，不信这个翻译并不合适。这里稍微解释一下信心的含义，以及圣经中它的用法。信心这个词经常被提及，是个抽象的词，人们常说信心的一跃或半信半疑等等。那么，圣经中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一种不常见的用法，把信心当作信仰体系或一个人的信仰内容。比如有人问你，你的信仰是什么？你可能回答，我是基督徒，这就是指你的基本信仰体系。比如，你是什么信仰宗派？我是长老会的。我是圣公会的。这是信心作为信仰体系的含义。但在圣经中，信心更多指的是另外一种意义，由三个部分组成，知识、承认、信赖。换言之，真正的信心是知道你所信的为何，并且承认它为真，更重要的是将你的信任建立在此上。比如，当有人问你信什么，你说基督教，你对基督教的知识和承认是信心的前两部分。但雅各书说，连魔鬼也相信神是独一的，他们知道事实，也承认其真实，但他们并不信靠神。因此，第三部分，信赖是关键所在。信心意味着坚定的确信，内心的信服。圣经中信心的这个定义，既是我们称为救恩的信心，也是持续性靠神的力量。比如，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救恩不是靠信心得来的，而是靠基督。信心是神用来使我们得救的工具。我们死在罪中，基督为罪人钉死十字架，二者之间的联系就是信心。彼得前书一章五节也说，我们被神的大能保守，这保守是借着信心。因此，信心既是神拯救我们的工具，也是他保守我们信仰的方式。救恩的信心是神的恩赐，不是我们能为救恩做的贡献。威斯敏斯特信条说，信心的恩赐是被拣选的灵魂能凭信心得救。还有许多经文可以成为这部分教义的有力佐证，但我认为最明显的一处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起所说的，能力告诉我们，耶稣是信心的创造者，也是信心的完成者，换句话说，是我们信心的成全者。信心不是我从内心深处挖掘出来的东西，不是我努力寻找，苦苦追问信心在哪里的产物。信心是神赐给我们的，使我们的眼睛能够被打开，看见基督的真理。在救恩的语境中，信心是神凭恩典赐予的礼物。当耶稣开了瞎子的眼睛时，会发生什么？他们看见了。当耶稣开了聋子的耳朵时，会发生什么？他们听见了。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有人可能会辩解说，耶稣虽然能开你的眼睛，但你仍然可以选择闭上眼睛。但你知道吗？当他开了你的耳朵，你就无法不听。感谢神，感谢他没有放弃我们，任凭我们的天性反叛。感谢神，他没有袖手旁观，等着我们自己去听，仿佛神交叉双臂，跺着脚，等着我们自己醒悟。神不是在等候，因为如果他真的等候，他会等多久呢？他会等到永远，因为圣经说，没有人寻求神，连一个也没有。所以，神因他的爱、恩典和怜悯， 看见我们的眼睛对真理是盲目的。他开了我们的眼睛，开了我们的耳朵，摘下我们心中的坚硬石头，亲自伸手进入，改变我们的心。这就像是天上的爱国者法案，他侵入，翻转我们心中的石头，使之变为柔软的肉心。这或许侵犯了我们的第一修正案权利，但我相信没有人会抱怨，我们眼睛完全打开，能看见基督的荣耀。耶稣医治的人能够看见和听见的能力，不是他们靠自己努力想出来的，而是神的恩赐。说一个人信耶稣，无论他们的信心如何受到怀疑、世界和魔鬼的攻击，这本身就是神无限爱与恩典的见证。在我里面能有任何程度的信心，从人的本性来看，都是极不符合常理的。任何对神的信心，都是神大能恩典和爱的证明。你看，这里的真信心，并不执着于自己的大小或信心的伟大。他将人的心思和心灵转向基督，而不是关注自己的信心本身。我们往往只盯着自己的信心，但实际上，信心的作用是聚焦我们的心思和灵魂，使之定睛于耶稣，而不是自己的能力或大小。你看，一个被收养的孩子，他的平安不取决于自己是否感觉被收养，而是取决于收养他的父母的行为。这些行为常常伴随某种契约。为了说明，我们可以称之为收养父母所立的约。所以，被收养孩子的平安，不是来自于我感觉自己被收养，而是知道有父母曾许下诺言，要把他当作己出，给他父母的名字，正如圣经中神对我们所做的。看，我们天上的父许下了应许，并以启示加以确认。我要念一段希伯来书的经文，这段话有点复杂，但十分美丽，值得我们用心体会神在这里所说的话。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誓言。誓言意味着通过呼求神的名，若所言不实，愿神施行惩罚，以此肯定所说的话是真实的。这就是誓言的含义。你呼求神，如果我说的是真的，不是真的，愿神击打我。在神而言，神的神圣存在被视为保证这话的真实性。神发誓，虽然他其实不需要发誓，他不可能改变主意或说谎，但为了照顾我们的软弱，神做了一个应许，并发了誓。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段话，是为了鼓励那些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信徒。当时的信徒面临很大压力，有些人甚至想要放弃基督，回到他们的犹太生活中，那样生活会容易得多。作者劝诫他们，不要回到那些阴影中去，那些不过是影子，要相信那实体，基督，不要只信靠地上的祭司，因为天上的祭司才是真实且永恒的。希伯来书六章十七至十八节说，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即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望。神在说，你们要信我，信我的应许。如果这还不够，我用誓言来确认。所以，信心及那赋予我们得赦免并蒙神悦纳的确据的信心，可以比喻成手电筒，它的作用不是照亮自己，而是照亮别人。在这里是照亮神的信实，以及他为拯救世人所赐下的独生子。这就是信心在救恩中的意义，我们的眼睛被打开，看见并相信神借耶稣拯救世人的应许。但正如我先前所说，耶稣在马太福音这段经文中谈论的信心，我认为并非救恩信心。我要稍作区分，救恩信心总是伴随着一种积极的信心。信心不是分开的两个房间，它们像硬币的两面， 一面必跟着另一面。但在这段经文的语境中，我不认为耶稣是在说他们之前没有救恩信心。无论是旧上下文还是整本圣经来看，都没有理由相信他指的是救恩信心。我认为耶稣这里谈的不是救恩信心，那种救恩信心本质上是被动的，靠神的恩典显明，就像眼睛被打开一样，信心降临于人身上。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信心的活动或行动，及信心的实行。他们并没有失去救恩信心，但在驱鬼这件事上，他们行动上的信心太小了。让我们实话实说，他们面前有个任务，他们失败了。耶稣说，你们失败，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太小。这也许就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9节中提到的各种恩赐之一，信心的恩赐。当然，所有基督徒都有信心，也都应当实践信心，但似乎有些人被赐予某种特殊的信心恩赐，正如所有恩赐中，有些人天生在某方面特别蒙恩。真信靠基督作为救主的信心，必然伴随着对基督作为主的信心。在这篇讲章里，我称之为积极的信心。正如马丁·路德所教导的，我们因信称义，唯独因信，但称义的信心从不单单存在。你明白这句话吗？我认为这句话非常重要。救恩信心是神赐给我们的，使我们从死里复活。这比喻不完全准确，因为人实际上不是死人，但我们属灵上确实是死的，神赐我们救恩信心。同时，路德认为，雅各也明确指出，如果我有救恩信心，必然会伴随积极的信心。这些是我们向新会员提出的问题，你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吗？你信靠耶稣为你的主吗？说是才能成为教会的会员。你不能说，我信他是救主，但我对他做主还有点怀疑。因为跟随基督的主权，我们知道自己是无用的仆人。我们都知道，但无用的仆人，那些对跟随神敷衍了事的人，与那些明知故犯、完全拒绝顺服神的人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们必须遵守神的律法，当然，我们遵守律法本身并不能使我们得救。但若有人对神的律法毫无敬畏，完全漠视实践，甚至说，我不在乎神对我的吩咐，我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但我仍要按自己的意思行。这样的人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以西结书以及许多其他经文中都教导我们，若是真正得救了，神必会使我们遵行他的律例。换句话说，我们必然会寻求跟随基督。雅各书对此有很有力的论述，我不打算一一展开，但请你翻开雅各书第二章14至24节。雅各问道，那信心若不产生行为，能救人吗？他说，假如一个人肚子饿，全身发冷，你只说愿你们温暖饱足，却不施予帮助，那这种信心能救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所以结论是，门徒们虽然没有失去救恩，仍然持守信心，但在那个时刻，他们的信心还不足以赢得这场征战。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门徒们并非不信基督，但他们失败了，未能做他们本该能做的事。我们还学到，门徒们医治的能力并不像耶稣那样是内在的。耶稣医治病人从不失败，我们的信心也不应寄托于哪怕最卓越的使徒身上，而唯独应当仰望基督。接着，耶稣解释了活跃信心的潜力。20节后半部分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初读这句，我承认我曾经为此挣扎过。 那也是我中间讲了几篇道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一直在思考，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甚至咨询了我的几位智者。当我最聪明的学者也对我说，我不知道，这确实是个好问题，我也不清楚。于是，我决定再等等。老实说，这段经文并不好讲解。问题很明显，耶稣刚才责备他们的信心太小，因为他们若有芥菜种般的信心，我们在芥菜种的比喻中都知道，那是所有种子中最小的，这样的信心足以移动山岭，甚至没有什么事是他们做不到的。这话听起来让人难以理解。我的看法是，你若有哪怕像芥菜种一样小的信心，这信心终究会成长，最终带来救赎世界的成果。也许你会想，哎，我们好像什么也没做成。而耶稣说，那是因为你们的信心还小，但信心不会永远停留在小的阶段。我认为门徒们的信心确实成长了，不仅是个人经历的成长，也是他们所信的真理，所行的信心将彻底改变这个世界。正如福音书后面所记载的，他们颠覆了整个世界。顺便说一句，移动山这个比喻是夸张手法。耶稣从来没有真的移过山，也没有人曾真的移过山。除非你是在盖高速公路，否则谁会去搬山呢？这个移动山的说法是指你将要面对的阻碍是巨大的，难以逾越的。而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被理解为基督徒都成了超级英雄或者神。有人把这些经文断章取义，贴在冰箱上，甚至用它来支持凡事皆能的思想。比如，有些运动员赢得超级碗后，引用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但他们的对手也读过这句话，不是吗？这种把经文误解成我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的说法是很危险的。约翰福音14章14节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些话确实存在，但如果不放在整体的救赎使命的背景下，就会被曲解。移动山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是在胜过死亡和恶者的背景下说的。请记住当时的背景，那个被鬼附的孩子象征着邪恶、罪和死亡，是撒旦在伊甸园里胜利的表现。所以耶稣说你们可以移山，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指的是战胜恶者的权柄。我们必须牢记这个上下文。神的国必定得胜，基督徒为主劳苦绝不徒然。门徒们或许当时想，我们赶不出这鬼，也许我们要失败了，这一切可能都只是昙花一现。耶稣却说，只要你有一粒芥菜种大小的信心，这信心终将成长。耶稣温和的责备之后是极大的鼓励。信心虽小，终将产生大火，炼尽一切。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被这伟大的信心所影响。接着第21节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朋友们，与魔鬼的征战是艰难的。圣经虽然不多谈论魔鬼，但确实存在魔鬼。圣经说，他们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使徒保罗劝诫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我们有三大敌人，世界、肉体和魔鬼。与他们征战，有时分不清是哪一个。我们常直觉地归咎于魔鬼，因为这符合电影剧情，但有时是我们的肉体，有时是世界。对此你怎么看？我很难确切分辨恶魔何时真正开始作祟。这是件很难捉摸的事，但我并不觉得非得完全明白这一点不可。我必须知道，恶魔的确存在，以某种方式在做工。它是对我灵魂的阴谋。这个世界，肉体和魔鬼三者联手，要击败我。然而，我信靠那位已经战胜了他们所有人的主， 那位已经压碎了仇敌的耶稣，他已经击碎了我灵魂敌人的头颅。所以我永远信靠基督，最终我的得胜都在于他。与此同时，在救恩信心中，我清楚知道正是基督胜过了魔鬼。圣经中保罗说，魔鬼是一个被公开羞辱的败敌。然而圣经同时也指出，魔鬼依然存在，且在寻找可吞吃的人。使徒保罗写信给教会时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他不是写给世人，而是写给教会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与魔鬼的征战是需要艰苦奋战的，你必须奋力征战。耶稣在这段经文中指出，有一种罪特别强大。我们或许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心里有某种罪，总是难以挣脱，屡败屡战，却无法彻底胜过，结果心生挫败感。是不是只有我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也会感到脆弱，甚至觉得自己比这里大多数人都更罪恶。但我不这么认为，我想我们都认同人生中会有这样的征战。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时常分清救恩的信心和信心的行为这两者。当我们领受主的救恩时，回忆的不是自己有多好，而是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回忆的是神赐给我们救恩的信心，信心寄托在那位完成了我们无法完成的事，忍受了我们无法忍受的神的震怒的基督身上。我们必须不断分清这两点，免得与魔鬼的征战使我们沮丧至极，甚至怀疑自己根本不是基督徒。这也是为什么在改革宗圈子特别强调称义和成圣的区别。称义指的是神赦免了我，成圣则是神在日常生活中使我逐渐成圣，使我行走在圣洁的道路上，虽然会跌倒，但会重新站起来。如果我们混淆了这两者，把称义与成圣混为一谈，当我们失败时，就会误以为神不再接纳我们，这样的信念会摧毁我们的信心。谁能想象一个真正理解神律法和自己罪恶的人会活在持续的恐惧和沮丧中，而这也是他们应有的状态。但当我明白区分称义与成圣，知道最终神看的是基督的义而非我本身，我就能在神面前得享平安，放心走在顺服的道路上，无需害怕被神弃绝。你理解这区别的重要性吗？这是极其重要的。与魔鬼的征战是需要竭尽全力的，正如耶稣说的，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征战。你必须放下手中的一切，竭力而为。作为牧师，有时看到人们的挣扎，难免感到沮丧，心想他们是否终能走出这隧道。也许我们应该有更多的12步康复计划，做些什么帮助他们。我只能告诉你，当我面对这些挣扎时，我的做法是什么。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只要不违背神的律法。比方说，如果我发现自己严重超重，或者成了酒鬼，或者陷入某种无法自拔的境地，我会去找减肥计划，去参加戒酒组织，或求助于任何必要的人。我不会相信他们说的空话，但我会努力征战，参加聚会，与其他挣扎者一同努力。虽然过程中有许多困难和虚假，但我知道我必须在那里，而不是待在家里喝酒或吃冰淇淋。我要找到赢得这场征战的方法。基督徒当中有一种基督足够了的误解。我并不是说基督不够，我们知道他完全够用。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神提供了各种资源来扶持我们，帮助我们追求正义。我不是说要违背良心，而是如果你在征战，正遭遇魔鬼紧咬不放，你就得尽一切努力去赢得这场征战。耶稣说，有些恶魔只有通过大量祷告和禁食才能赶出去。 虽然这段话在一些古抄本中缺失，但在马可福音的记载中却有提到祷告。看其他福音书的记录，你会发现祷告是关键。我发现信心的微小和随之而来的失败，往往伴随着导致或者是因忽略祷告所致。我给你一个小建议，你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征战。装个网络过滤系统，让人监督你，找人给你打电话检查你的状况，找私人教练监督你的锻炼和戒瘾。哪怕你付不起钱，换个工作凑钱，想办法也要做到。因为不解决这些问题，迟早会毁了你。我曾经跟一个网瘾很重的人谈过，他说我工作需要用网，我说这是杀身之祸。你或许能做好工作，但你的家庭会崩溃。耶稣说过，如果眼睛让你犯罪，宁可挖出来，保留一只坏眼睛进天堂，也不要两只好眼睛下地狱。所以你必须努力做你该做的事。但耶稣这里排在首位的是祷告。我觉得我们的祷告生活是最先被忽略的，不知道是祷告少了才导致罪恶滋生，还是罪恶生了让我们不想祷告或去教会。你听过有人说我等我改好了再去教会吗？这心态简直是地狱里的诡计，是魔鬼的计谋。信心微小往往伴随祷告的怠慢。祷告是个大奥秘，我不想过度分析。我们祷告不是告诉神他不知道的事，也不是让神变得更好。祷告是神所定的方式，借着祷告，人的蒙祝福，神的荣耀。胜利就是通过祷告得来的。忽略祷告，追求成圣和祝福，就像忽略爱、仁慈、善行一样。忽略祷告，就是忽略自己的灵魂，也忽略别人的灵魂，更是忽略了荣耀神。我们要像雅各一样与神摔跤，直到得着祝福。雅各摔了整夜，我想天使很快能打败他，但神却允许我们与他摔跤，才能得到祝福。诗篇十篇十七节说，耶和华啊，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在某种意义上，基督徒当在基督十字架上所彰显的恩典与平安中安静歇息。正如主的受苦者所提醒我们的，我们应当常常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然而，我们的信心不应是无动于衷、无所作为的。我们当追求圣洁，积极且恳切地寻求得胜。我们应当祷告，祈求他的国度降临，愿天上地下都照他的旨意行。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增加我们的信心。父啊，求你使我们永不混淆你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与我们所蒙召去做的事。愿神的律法与福音常常在我们心中清晰分明。父啊，帮助我们认识并且欢喜那在耶稣基督里，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救赎中所显明的对我们无比深厚的爱。愿这认知激励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我们全身、我们的手脚、我们的嘴唇，行走在公义中，活出与我们在基督里所蒙的呼召相称的生命。我们奉他圣名祷告，阿们。